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有一个新闻，2024年的7月21号，就是礼拜天，这个上午呢就有一条新闻从东岸传过来，就是美国的总统啊 ，Joe Biden， 终于呢在被别人逼宫啊，在逼了大概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宣布呢他要结束总统连任的这个竞选活动。那么这个我们知道 ，Joe Biden。这位政客啊，他在美国的政府工作了半个世纪，他30几岁就当这个联邦的参议员，当到现在这个81岁，也就是半个世纪之长的政治道路。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可以说画上了一个结论了。美国的通讯社，我今天看的最早的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报的消息，我跟着去看的 CNN。美国的《纽约时报》呢，就说他这个退休啊，突然间退选，是有两个字形容，一个呢是感到突然 ，surprising。我倒都觉得这不突然，因为心里呢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准备。但是呢，他说这个有些 shameful， 有些令人羞愧。我倒不觉得羞愧，人年纪大了，你不能干了，那就不干。我觉得老百姓呢都会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充分的这个理解，不会对他个人有什么影响。那么他一退下去以后，这个时候他离开这个11月6号的这个投票竞选呢，就只剩下了4个多月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一下的话，他的总统的竞选人现在必须赶快要出现，那么用很短的时间拿到党内的这个选举提名，并且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选举的活动。我们知道这个 Joe Biden 呢，现年81岁，他呢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扭转这个党内的这个日益高涨要他退选的这个情绪，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太虚弱，他没有办法任职。那个6月27号的和 Donald Trump 的这个辩论会上呢，他已经显示出这种非常虚弱的这个身体、脑子等等这个方面。那么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他在11月份的大选他是一定会输给 Donald Trump， 所以呢这样呢要得换人，换谁呢？我想逻辑上来讲，就是现在的副总统 Kamala Harris， 就是这位女性的啊。虽然大家都说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在这个时候要突然间要找到一个新的这个竞选人再来造势，这个对于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事情啊，胜选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那么这个 Joe Biden 最今天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国民，他说虽然我打算连任啊，我自己打算连任，但是我相信呢我辞职并且在余下的任期专注于履行我作为总统的责任，也就是说我做到最后一天啊，我呢把国家管好啊，这个呢才符合我们的政党，也就是民主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啊。他在这个平台 X 上发表了一封信，他说我在这个礼拜晚一点的时候啊，要向全国发布更多的关于我的决定的详细的信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 Joe Biden 这封信。那么他也在 X 上面发了一个帖文啊 ，Joe Biden 说，作为2020年的党内的提名人，我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选择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作为我的副总统。那么这是我最初做出最佳的决定。那么现在啊，就是今天我想全力支持这个卡马拉哈里斯啊，就作为今年的党内的提名人，也就是说在他来说没有第二人选，那就是这个了。什么这个 Michigan 州的州长啊，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啊，这些都不在他考虑之列，因为那些人上台啊 warm up 热身的时间都不够，只有4个月。那么顺理成章，这个火棒呢这个 torch 就转给这个贺锦丽。那么这个事情基本上呢就告一段落了，也就是说这位总统啊，他的这个前途呢就很清楚了，就准备就下台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时间，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是说明了 他的作为一个美国政治家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句号啊。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定了，他就是准备下了啊 Harris 这个来上，那大概就这么一个讲法吧。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呢当中有一些人呢是做得比较顺的下台，像奥巴马两任啊，这个包括克林顿虽然有丑闻呢、啊、他也是把两任呢做得很完美的结束的。但是呢我们具体到一些没有办法说把事情做下去的，也有些这样的总统啊，比方说这个理查尼克松啊，水门事件爆发他就倒台了。那么当然这个Donald Trump 呢是做的一任，第二任没有搞上，但是在他的竞选的过程里面出现了国会暴力的事件，这也不算完美。那么现在说到 Donald Trump 他算不算很完美呢？我觉得也不算太完美，还有四个月他不能够顺利的交棒。如果他准备顺利交棒，他早就把棒交上来，那个恐怕呢也不会有这么的尴尬。就是6月27号的那次电视辩论呢，的确呢是给他打上了很多的这个负号啊。那么不管怎么说，他就已经退了。今天呢美国的政治界的这种各种的评论呢马上就出现了。我现在是在中午的12点半，那个消息是10点钟的，我现在讲这段消息呢就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各个方面的反应出来了。第一个就是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就是那个 Gavin Newsom 啊，这个是最左倾的一位。那么这一位呢他是已经出来，他说 Joe Biden 是一位非凡的创造历史的总统，他是一位为劳动人民努力奋斗，所有美国人呢都受到他的这个帮助，因为他给美国人带来惊人成果，是这么一个领导人。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的评论。他说呢他将被作为最有影响力和最无私的总统之一来载入史册。Joe Biden 最著名的代理人之一这个 Newsom 他也说 Newsom 呢也曾经呢被认为是民主党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像 Newsom这个他就不说了，这个我们就说这个 Gavin Newsom 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我其实心里是有一个感觉的，如果再搞一任的总统的选举呢，未必是这个Kamala Harris 去跟着做二任，很有可能就新人出现。这个新人呢应该就是 Gavin Newsom 算其中一个啊，那个 Whitmer Michigan 州的州长也可能是一个。那么共和党方面年轻人上了，现在我们叫 J.C. Vance 旺斯，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州长这个 DeSantis 都可以成为下一届的这个竞选人。所以美国如果到现在为止说基本上一半度过了老人危机啊，就两个老人，81岁的 Donald Trump 和这个78岁的这个 Donald Trump。 那 Donald Trump 呢大概就要上，他上的过程里面可能把 J.D. Vance 呢把他带成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Michigan 州的州长我们前面讲过，这个 Christian Weimer 是一个被谈论最具有这个当候选人的这个民主党的党人，他是 Michigan 州的州长。他呢在 X 就是这个原来的 Twitter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 Joe Biden 呢是伟大的公务员啊。他说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的工作依然不变，尽我所能选举民主党，并且呢阻止 Donald Trump。 那他说这个人呢是一个被定刑的重犯，他的议程呢是提高家庭的费用，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并且滥用白宫的权利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 Whiteman 写的啊。他说对于 Michigan 州来说呢啊，他说我们是绝对不会选他的，那也就是铁杆的民主党的领导人的一个说法吧，这是公众的反应啊。这个作为他的孙女啊，这个叫做Naomi Biden， 他呢也在一个帖子上说啊，他说他今天就是我的这个爸爸的爸爸，就是他因为他是孙女嘛。他说呢，他用全部的灵魂和无与伦比的杰出的表现为我们的国家服务。那么他的太太第一夫人这个 Jill Biden 也就在那个用很多符号在 X 上面呢是表达了对他丈夫的声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以后的几天，共和党人对这个情况，就是这个 Joe Biden 坚持要连任的，进行了抨击，很多人呢要求他辞职。那么并且呢，会上呢已经很多人把火力呢转向了这个哈里斯，就是贺锦丽。那么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Michael Johnson 他就说了，如果 Joe Biden 不适合竞选总统啊，他也不适合担任总统，他必须立即辞职，这是来自共和党方面的意见。那么在接受 NBC 新闻简短的采访以后， Donald Trump 对 Joe Biden 的决定呢做出反应啊，他说呢这个现任总统这个 Donald 这个 Joe Biden 呢是到现在为止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我说他糟糕呢，他当然说他的政策，其实呢 Joe Biden 的政策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他压抑了通货膨胀，他提高了美国的就业率，这个并且呢他刺激了美国经济发展啊，他的问题也很多，他的问题呢这主要就是非法移民的处理上，这点呢大家都知道。那么另外在堕胎问题的这个努力上，他应该呢也是要扣分的。但是总体来说，我不认为 Joe Biden 是一个比较差的总统，他是一个还可以的总统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那个 Joe Biden 这个现在离开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开会还不到一个月，就是要提名八月份开嘛，那么现在呢就退下来了。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是八月的下中旬开，而这个全国的投票是十一月二号去投，所以这个加起来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个几个月。那么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呢倒真是史无前例，因为美国历史上还没见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竞选人又是一个现任总统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去辞职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放弃连任的现任的总统，以前有的，有一个在现代历史上他说我不连任的，这个就是 Lyndon Johnson， 就是尼克松以后就肯尼迪以后的那个美国总统，民主党的他推动了一个叫做伟大社会计划 Great Society， 搞美国的大规模的福利政策，就是 Lyndon Johnson。Lyndon Johnson 呢他发动了越南战争，所以呢他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他就退下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我们记得 Lyndon Johnson 这个是1968年的3月份宣布他不再竞选连任，主要的一个背景原因就是60年代的他扩大了越南战争啊，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南越登陆啊，让美国军队直接卷入战争，他就退休了。他宣布退休的时候呢大概也就是大选以前八个月。那现在这个 Joe Biden 提前的时间呢就更短了，因为 Joe Biden 现在给予的时间大概到只有四个月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我们在 Lyndon Johnson 退的时候大家都希望他退，因为他这个把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这个就搞得一塌糊涂。不过在那个事情以后，尼克松上台，那么尼克松呢也是努力的等美国呢把越南战争越南化，也就是越南人自己打，美国军队不参与，然后逐步撤出越南战争，本来做得不错的，但是由于尼克松他出了这个水门丑案，所以呢他就被迫这下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替代者就是大家的最大的问题了。从法定的角度来讲，那就是哈里斯，当然还有我们说的 Michigan 的 Whiteman， 还有这个加州的这个 Gavin Newsom， 这三个人呢就是一个派系，看看选谁出来吧。那么从这个情理来说，这个 Kama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呢是法定的继承人，她呢打破了这个障碍，她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一任的女性的副总统啊。他这个是，如果他作为美国总统呢，他也创造了美国历史，他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他在非裔美国人里面有很大的支持，就黑人肯定支持黑人嘛，他也是民主党联盟的非常忠实的成员。不过总体而言呢，这个在民意调查里面哈里斯的支持率是很低的，主要他啥都没干过。他的我们说在 NBC 的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大概民意调查支持率只有 32%， 就哈里斯，所以呢是支持率是比较低的。 那个，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不知道谁的替代者应该是谁，是 Newsom 啊，还是这个 Whiteman， 还是这个贺锦丽，现在都不知道。所以有很多美国的政治家在今天啊，在这个7月21号，我表达出来的就是说，民主党现在是相当的不确定，相当的混乱，就这个原因。那么当然呢，如果想这个国家政党不那么混乱的话呢，那最权宜之计呢，就是选这个哈里斯来当啊，因为哈里斯来当的话呢，基本上所有的问题呢就可以迎刃而解啊。但是呢，他能不能当得上呢？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选票上加上一个新的名字，因为还有4个月了啊，还有1个月不到，就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突然间临阵换将，你这个把哈里斯啊放上去是容易一些，因为他本身是副总统的竞选人。但是如果你再换个什么别的人的名字上去，无论是这个 Newsom 还是这个 Whiteman， 也是不太符合这个规矩的。那么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那么共和党呢，可能呢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就阻止这个被新提名的这个新人呢 他呢这个的去这个投要大家投他的票，因为共和党我估计用法律的程序会阻止这之类的做法。在整个总统的任期里面，对 Joe Biden 的能力质疑的移植呢是相当困扰的啊。这个6月27号的那个辩论以后，那他那个民意的那个民调的数字呢是跌到这个地板一样。他呢经常无精打采，走路摔跤，最近又得了这个新冠状病毒，引起这个恐慌。那么所以很多人认为他呢没有办法在11月获胜。所以呢现在要换人，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找到一个能够有比较大可能性这个竞选啊胜利的这么人。我们知道在那个辩论会啊，6月27号那个当时有5000多万美国人在看，我是属于其中的一个，我听见 Joe Biden 讲话的声音沙哑，他经常呢没有办法完整的思考啊，或者呢对选民啊应该如何选择他啊，怎么解释他呢没有完整的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而 Donald Trump 呢这个咄咄逼人呐，提出很多的提问他没有办法回答，他就是没有招架之力。后来呢他最后讲呢这个都不是，原因呢就是我太疲倦了，因为我感冒了啊。他要求全国呢不要在这么一个糟糕的夜晚啊去就是忽视了他在总统任期里面所做的这些伟大的成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是一个突发新闻，因为这个突发新闻呢就是美国总统啊 Donald Trump 在这个礼拜一这个礼拜天啊，这个7月21号出来宣布他不准备这个连任啊，这个竞选退出了。那么这个消息呢是个突发消息，所以引发了这个全球的热议。我这个10点钟听到消息，11点半我上网络去看美国的反应，除了几个主要通讯社都没有任何一地方还有评论。估计现在那些写手啊作家都忙得不得了呢在写评论。但是呢我都等不及他们的评论作为参考了，我就直接跟大家讲这个。所以我讲的时间呢是在他宣布这个退出竞选以后的大概2个钟头那个美国呢这个全国的反应还在慢慢的聚拢之中。等我聚拢了以后明天的节目再和大家讲一个。那个我们今天的情况大部分都清楚了，也就是他不选了，下一个可能出来选的就是这个 Kamala Harris， 也就是贺锦丽这位女性。贺锦丽呢她呢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她的手续完整，她现在是副总统，如果总统退出了那副总统上，那是一个非常应该的一个安排，这是他的第一个的好处啊。第二个他捐款稳定，因为捐款都捐给 Joe Biden 的，那么这些金主也不要改变人，继续捐给这个哈里斯这就行了。这个问题呢就是哈里斯也是这个贺锦丽本人呢他的能力很低啊，大家知道他没有做过什么其他工作，只做过这个检察院的院长， 那么对于外交，对于内政，对于经济，对于军事，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么一个完全新鲜人啊，就是一个陪衬的结果呢，这一下呢就当了副总统。我今天讲到这里呢，事实上就可以引申出就是美国的宪政的危机，为什么有些人呢不在乎这个副总统，就认为副总统呢一般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呢，我就说有好几个例子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个约翰逊当副总统，那么美国这个在肯尼迪被刺以后1963年美国当时恐怕很难能够重新回到民主党的手上，而林登·约翰逊的起到这个作用，这个是一个继承的作用啊。里根以后要不是这个老布什去继任总统的话，那个美国的那个里根主义呢就会夭折在民主党的手上。那么这一次呢，如果 Joe Biden 这个他退下去，贺锦丽不去接的话呢，那很有可能美国的目前执行的这一整套的对外的对内的政策就会夭折。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不希望美国发生巨变的这些人呢，恐怕呢就会做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就是大概现在这个情况吧。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这是个临时出现的一个消息，那么所以呢我们只是在这里很快的和大家播一播。那个我们最近要有很多别的事情，那就是都是针对这个Donald Trump 这个竞选了。我们知道他的这一个退选呢会使得2024年的总统竞选成为美国历史上令人印象最深的一幕啊，因为 Donald Trump 他在各个阶段上有大量的官司，在纽约州，在乔治亚的一个县，在佛罗里达被没收的联邦这个告，在纽约，纽约市纽约州一个告他的封口费，另外一个是告他的这个虚假的扩大了自己在纽约地产的这个价物，就这两样都告了他30几样的控罪啊。那么这是一大堆，他是真是很困难，他去法院的时间比他竞选的时间多得多，这是24年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7月13号他在西部的 Pennsylvania 的那 Butler 演讲的时候啊，差点这个丧命，有一个枪手离他大概只有100米左右的屋顶上向他开枪，那么开枪的时候子弹把耳朵打破了。那么他当时举起了他的这个满脸是血，这个举了拳头啊，一口一口的叫做 fight fight fight， 斗争斗争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英雄的形象。当然呢，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啊，那个共和党大会在 Milwaukee 开幕的时候，当时呢是批准了 Donald Trump 的提名。那么这个另外呢，这个美国的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叫做 Eileen Cannon， 他呢就驳回了检察官啊，这个联邦检察官 Smith 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说 Donald Trump 是不当的保留了2021年离开白宫带回海湖庄园的机密文件，派联邦调查局去搜过他的，那么就要控告他。结果呢，这个案子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 Milwaukee 开会的时候，这个联邦法官这个 Eileen Cannon 呢就推翻了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命令，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再追究下去了，也就帮这个 Joe Biden 呢减轻了负担。那么 Donald Trump 任命的 Cannon 呢是裁定了史密斯的任命呢是非法的，当然史密斯现在干脆掉过头来就来上诉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这个 Eileen Cannon， 我估计他不能够，很难推翻，因为如果你上诉的话，那上一级的联邦法院，无论是巡回法院、地区法院还是联邦的最高法院，恐怕都会支持这个 Cannon。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发现了几件很大的一个事情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这次的会议呢是比较的积极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讲到这里啊，我讲讲，我都开始讲了，我说这个那天枪杀，我说后面呢恐怕有10-20年有很多阴谋的故事啊。我今天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讲这个其中的有一个故事啊。
那个在巴特勒讲台上，那个枪手呢去埋伏去开枪，这件事情现在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把它炒大了，就是这是Joe Biden 的手下示意要把这个 Donald Trump 干掉，这个是一个说法。说法的原因之一呢，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是很早知道这个杀人犯啊，有人报，并且呢有人看到了他的一些信息，但是呢迟迟没有着手，并且那个人爬到屋顶上去，狙击手也看见有一个人在屋顶，狙击手呢也没开枪，就等着他啊，不要等什么。然后呢当这个枪响了，打了八枪，打中了这个总统的候选人的耳朵，到那个时候这个上面的联邦调查局呢才开枪，那开枪全场呢就哗然。在全场哗然的时候，都这个 Donald Trump 都躲到这个讲台下面的，那些特警人员就压在他身上保护他。这个观众台上的观众呢，这个纷纷的都趴下，那个男性呢都是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的压在身下，比方那个巴特勒的消防队长就是这样，把子女压在身下，把老婆压在身下，自己呢就中弹啊，就牺牲了。昨天是巴特勒市的这个消防队呢为他出殡。那么在那个所有的录像里面，有一个戴黑眼镜白衣服很安静的挺好看的一个中年妇女呢，她没有任何的惊慌，站在那里好像是知道这件事情一样，然后呢在那里拍录像。那么这个人的脸呢被很多媒体认出来，说他呢就是这个特勤局里面的一个办公室的一个主任，这个特勤局呢是这个办公室呢是应付紧急事情的。那么所以很多人呢说这个人呢是受到指派，因为他的上司就是特勤局的局长，就是这个 Kimberly Cheater 啊， Kimberly Cheater 的上司呢就是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这个部长啊，所以呢这个连起来，而这个部长和特勤局的局长那都是这个 Joe Biden 任命的，那这就是一个阴谋论了。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阴谋，我就是说那你看每件事情都有阴谋论。那这件事情呢已经传了三天了，并且那个女性的在台后面镇定的拍照片的这个电视的镜头啊被好几个媒体抓住，那么并且呢很多人进行比对，就说这个人肯定就是这个特勤局里面一个中级的一个负责人。这件事情闹到昨天啊，昨天是20号礼拜六，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都出了声明，说这个人不是那个人啊，那个人呢他没出现在现场啊，这个不是他。但是呢很多人呢就网上把特勤局的这个办公室主任啊他的照片和这个人呢进行对比，并且大家肯定就是他。那么并且有人说呢他是一个内鬼，就他给时间啊，并且要拍证据让那个枪手放枪，那么这就说明了这个里面呢有手脚的，这就是一个典型阴谋论的结果。我呢在讲节目的时候呢是很不愿意讲阴谋论，因为讲阴谋论呢它就变得就把那个主题呢完全变得这个怪异的很。但这种阴谋论呢我觉得不会停啊，我在第一时间就那天枪击以后13号，我第二天跟大家做的节目我就讲这个，大家相信千万不要相信阴谋论，那个这一点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这些做媒体工作的人呢其实要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敏感力，就是什么新闻是真新闻，什么新闻有可能是假新闻，有些什么新闻是谣传，这个我觉得做媒体的人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呢我们总是每件事情要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对比，通过分析，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进行了整体的这个去筛选，那才能够和大家讲，这样呢不要把群众啊误导到一些谣言一些阴谋上面去啊。我今天呢这个因为到中午吧21号中午听见有这么一个紧急的消息，所以呢就快快的和大家呢做了这么一段节目。这段节目的内容呢未必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准确，因为快嘛，我第一时间就是他宣布退职以后，不过很多事我都猜到他一定会推这个贺锦丽出来当这个总统候选人来代替他，减少行政手续的麻烦， 党内的大佬，无论是这个议会的少数党主席这个舒默尔，还是这个前任的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这个 Nancy Pelosi，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就不知道。所以呢，现在这几天我估计民主党党内的最着急的事情就是要选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好的，我想我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呢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我们再聊，拜拜。